使我们一同俯伏在你的面前，仰望你的恩典，像诗歌中所唱的，愿你的宝血能够临到我们，让我们在你的血中能够享受你的平安，能够享受你各样的供应和恩典。让今天晚上各组的聚集能够真实的摸到你的自己，让你圣灵若过人能够亲自对弟兄姐妹们的心说话。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的交在你的手中，求你祝福，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大家都知道孙弟兄现在外地服事，我们今天要接下去交通，按照我们的次序呢，今天我们应该交通到第13课啊，第13课涵盖的我们这个纲要上的第62号编号62到64，所以请弟兄姐妹们我们一同来看一下啊，这三个段落的这个里边的一些经文。我们先从这个编号62这边先开始。编号62呢是发生在靠近加百农这个地方。那这一段经文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我相信这些经文大家都非常熟悉，弟兄姐妹都非常熟悉啊。那在编号62号这边，在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里边都同时记载这同样一个事情。那马可福音是在第三章，路加福音呢是记载在第六章，就是主耶稣基督设立了12个门徒。在特别是在路加福音里边，这边我们看见呢，主耶稣基督是在山上整夜的祷告啊，祷告神，整夜的祷告神。到了天亮的时候啊，他就叫他的门徒来，啊，因为那个时候主耶稣在地上的工作已经被许多人知道，他医病赶鬼，他行了许多的异能奇事，所以有很众多的人跟随他。那神的国现在要开始一个新的阶段，他要选择一些能够更加贴近他的人，能够完成他在神在地上所交付他的使命。所以呢按照神的心意啊，这特别重要的一点呢，我觉得因为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他是给我们做了一个模型，就是说他在地上的服事的标准是我们今天在地上应该学习服事的一个样式。对于主来说，他本身就是神，他知道神的心意，所以呢他完全可以按照从灵里边直接，因为他就是神，圣灵从来没有跟他有分开，所以他可以直接从那个这个里边的感觉来挑选，那就是他的心意就是神的心意。但是呢在路加福音那边，这边我们特别看见圣经记载说主耶稣基督出去啊，他到了外边，并且呢上到山上整夜的祷告神，到了天亮的时候他才把这些门徒叫来。那为什么圣经在特别要记载这一段事情，就是他整夜的祷告神呢？我觉得这个就是为我们今天在地上的服事给我们一个榜样。我们今天在地上的服事，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我相信弟兄姐妹都知道，就是按照神的心意来服事。那这是主耶稣基督在地上工作时候的一个原则。对于主耶稣基督来讲，他可以按照他自己神的性情里边的意思来做，但是呢我们看见在每件事情上他都没有这样做，他却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非常非常就是在实际行动上的一个榜样。因为他包括他的时间，他说都不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他完全是按照神的心意来工作来服事的。这是主耶稣基督在地上服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没有他自己的意思，不管是每件事情他都是按照神的心意来做的。那也不管这件事情是对是好还是怎样， 这个都不是特别重要的。那今天我们在地上服侍的时候，常常会陷入一种困惑。那这个困惑呢，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它到底是好还是不好。那如果我觉得这件事情好，就应该去做啊。那我们不知道神的心意是怎样。比如说举个例子，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出来服侍，圣灵呢就把他带到旷野受魔鬼的试炼。那我们知道魔鬼一开始的时候，就因为主耶稣那个圣经记载说，主耶稣基督过了40天呢，他就觉得饿了啊。这时候魔鬼就对他说呢，大家都非常熟悉这一段故事啊，说你既是神的儿子，那你就把这个石头变成饼嘛，啊，这样的话，我们相信这是一件好事，把石头变成饼，主耶稣基督可以做到，既可以满足他自己肉身上这个饥饿的需要，也可以来荣耀神。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没有这样做，为什么呢？因为父没有在那个时候告诉他去这样做，尽管这件事情是好的事情，但是主并没有这样做。所以我们从这中间看见这是一个原则，同样这个原则应用到他挑选这个12个门徒。那这12个门徒当然都是神所知道的，一开始的时候主耶稣就按照名字一个一个的把他们都已经呼召来了。但是等到主耶稣基督在这个时候，在路加福音第六章和马可福音第三章，主要要设立他们作为他在地上的器皿来建造他教会的时候，他要整夜上山去祷告。那这12个人都是神所指定的。那我们知道在12个人中间有一个却是犹大，是卖主的犹大。并且呢，圣经也非常记载的非常清楚，一开始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看路加福音这段记载哈，最后一句话说，包括雅各的儿子犹大，或者是做雅各的弟兄和卖主的加略人犹大。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当主拣选这个犹大的时候，加略人犹大的时候，神已经知道他就是那个卖主的犹大。所以我们看见主在地上的时候，他做事的原则不是他自己的喜好，也不是这件事情他外表的对与错啊。那如果我们觉得要是我们去拣选的话，知道有一个人将来要卖我们的话，我们确定是不会拣选他的。但是呢，这是神的计划啊。所以主耶稣基督整夜在山上祷告啊，我觉得这就是跟我们今天在地上服侍留下一个最好的榜样。我们无论是今天在地上服侍的是什么啊，我们手中所做的服侍是我们自己认为大事小事，或者是有益的对的错的，我们都应该带到神的面前来寻求，看看神是不是在这个时候要做这件事情，让我们来做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啊，主在这边给我们留下的。那当然我们知道这十二个人啊，就是后来称为使徒的，这是在地上为主工作的这个12个门徒。那他们呢，就是包括彼得、雅各、约翰和安德烈、腓力、巴多罗买、马太、多马和雅各，还有达泰，还有这个西门另外还有加略人犹大啊。所以我觉得这段经文我们能够学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主在地上的时候是所有的服侍都是按照神的心意啊。这个也是对我们来讲常常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提醒，因为在我们自己这个感觉当中，我们总是有一个倾向我们自己想做的事情。所以我们每当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我们应该被提醒，常常回头问一下这件事情是不是神要做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那接下来是编号第63号，这个呢是记载跟上次我们读到那个马太福音的这是接续的啊，就是当下就是有许多的人呢就从加利利 从这个迪加波里，从耶路撒冷，从犹太约旦河外来跟随他，有许多的人来跟随主耶稣基督。那为什么这里边记载这又从这所有这些地方有许多人来跟随他呢？那因为当时这个在犹太人当中的背景，就是孙兄以前也提到啊，那他们在他们的心中一直是盼望着一位弥赛亚，这位弥赛亚是能够把他们从罗马人的压制下能够解放出来的啊，这是第一个，他们心中有一个需求，这个需求就是将来有一位救主要出现，他们知道，他们可能隐约的感觉到主耶稣基督就是这一位，但是他们心中所盼望的工作，我们知道这中间许多人后来就也可能就不跟随主了，因为他们所认为的主耶稣基督的工作可能跟主耶稣基督真正第一次要来到地上所做的工作并不是完全的吻合。好，那主第一次再来的地上的工作，他的目的呢是上十字架啊，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虽然有许多的人来跟随他，来跟着他，但是在这许多人中间，可能有些人就得到了神的启示，他们就成为真正神国的人。有些人呢，因为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心思和原因，那也许呢，就后来就被我们知道，后来的圣经就记载呢，他们就没有办法继续跟随下去。第三个这个编号64号哈，是今天晚上我们所要交通的一个重点，因为这段经文这段教训是非常长的，这段教训呢涵盖了马太福音的第五、第六和第七章，整个三章圣经，那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三章圣经，通常被称为登山宝训或者是山上的教训，有许多不同的说法，但是都是跟这个山上的教训有关系的。那在马太福音里边，我们稍微了解一下啊，就是各个福音书的记载，在路加福音里边呢也有记载，但是路加福音的记载，如果我们仔细去查这段经文的话，它是分成几个不同的段落，好像在不同的时间来发生的。在马太福音里边所记载的呢，是一个完整的，就好像是同一次的一个事件。那这两个情况可表面上好像是有一点不大一样啊，但是并不是矛盾的。因为这些教训，主耶稣基督也许这些教训的重点，也许在不同的场合有重复的交通，所以在路加福音里边的记载，许多读经的弟兄姐妹们认为呢，是记载可能不同时间的这样一个交通。然而在马太福音里边，今天晚上我们要所要参阅的这个这一章这一段呢，是讲到在山上一个完整的一个教训。那这段教训可以说是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圣经所记载的最长的一段教训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这里边有非常丰富的内容，可以说涵盖了他对地上选民、对地上教会、对地上这些属他的门徒，他们的生活、服侍、他们生命的性情，所有的要求。所以很多的弟兄姐妹们把这段教训呢，也叫做天国的宪章，或者是基督徒的宪章，就是天国的子民，他们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生命特征，都是在这三章圣经里边所记载的啊。那我们知道，一开始主耶稣基督在讲这段经文的时候，这段教训的时候呢，虽然是有许多的人，这圣经记载说有许多的人都在主耶稣基督呢就上了山，即坐下，是门徒们来到他的面前，所以这段经文它的一开始的时候，它的主要的对象是对着门徒们来讲的，所以这里边的，好像这里边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个感觉，这个要求啊，就是神的标准是很高的，天国的宪章是神的标准是很高的， 那重点呢，就是要跟随他的人在地上所要神所要看见的见证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见证。所以如果我们用一个总结的话来讲，就是神在地上要看见一群怎样的人是属他的人，在地上为他做见证。所以这个应该是一个重点。当然这里边的内容是非常非常丰富的。我们今天晚上呢实在是觉得没有办法完全能够把这么丰富的内容能够交通的非常的详尽。但盼望着借着圣灵的恩典啊，借着神的怜悯，我们就是一起呢在这些点上稍微有一些交通。那一开始的时候是从第五章开始的啊，这里边讲到主耶稣基督在山上就开口教训他们。从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二节，这里边呢是讲到基督徒的经历，或者是说一个宣告，作为神儿子生命性格的一个宣告。那通常被弟兄姐妹们称为是八福，或者是说呢是八种生命性格啊。那这里边主耶稣一开始告诉他们呢，是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就是说虚心的意思就是灵里边感觉是自己是贫穷的啊，灵里边感觉自己是微小的，这样的人啊是在神面前是位有福的人。那为什么呢？因为天国是属于他们的啊，就是神的国正是为着这些人预备的。他们心里边，他们灵里边在神的面前是有一个谦卑的感觉啊，是向神是敞开的啊。第二个特征呢，就是哀痛的人，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这也是讲到呢，这个一个人生命里边的一种性格，那就是因为为什么人会哀痛呢？啊，哀痛的时候就是你心里边的，如果一个正直的人，当罪恶或者这个世界仇敌撒旦的工作在横行的时候，那他的里边会产生一个哀痛，会这个哀痛不是一般我们生活上的一个痛苦，乃是讲到呢，就是他心里边是有一种跟神的感觉是一样的感觉。那我们知道，当神创造了人之后，当人堕落了，在神的心中是有一种哀痛的啊，所以当神在伊甸园里边来寻找亚当和夏娃的时候，那我们看那个感觉在神的心中是一个哀痛的感觉。那更是因着犯罪，所以神的救赎，神要牺牲他自己的儿子啊，这是一个极大的一个代价。当然我们知道神没有吝惜把他的儿子舍了，但是对于我们自己来讲呢，我们要看见在这件事情上神的心他里边是非常哀痛的啊，他要付上的代价可能是我们永远也没有办法能够完全明白，能够完全了解。所以如果我们对这个事以这样的眼光去看今天的世界应该是为了这个世界去哀痛的。哀痛可以带出一个里边一个负担，那这个负担呢，就是为着丧失的人，为着我们自己，在许多的软弱当中我们起来祷告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性格。那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就必得着安慰啊，就是也是能够让我们能够看见神的工作能够完全，像今天我们晚上所唱的诗歌啊，宝血的能力。那弟兄也特别强调，虽然我们自己是觉得不行，我觉得没有办法啊，我们能够预备的完全，但是神借着他的血能够完成这样的工作啊。第三个性格是讲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土地。温柔是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性格，就是 meek 啊，就是他从来不是像仇敌呢，仇敌的性格就是另外一个相反的方面，就是要杀害要毁坏。主呢总是传着温柔怜悯的心，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如果一个人对公义他特别的渴慕，对神的特别是对神的公义里边有渴慕，那这样的人呢就可以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啊，可以得到宝足。因为这个好像我们从一开始听福音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听福音最难的时候是什么呢？就是人不在乎啊。如果一个人他不在乎，那对这样的人传福音是很难的。如果一个人他在乎，但是他有很多的问题，那这样的人也不是很难。如果他有真心来寻找，因为我们的神是真实的神，他不怕任何的问题，所以我们盼望着，有的时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盼望这个福音朋友他有好多的问题，他愿意问，他真是饥渴慕义来寻找，这个就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啊，那可能很快就可以得救了。但是如果一个人说我根本不在乎你们讲的是什么，好像这跟我们完全没有关系，那这种就是比较难的。所以饥渴慕义，当我们信了主之后，也是同样的一个情况。如果我们对着神的公义，我们对着这个生命性情有特别大的饥渴啊，像圣经告诉我们说，像婴孩渴慕那纯净的灵奶一样，我们里边有这个渴慕的话，我们就可以得到宝足啊。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性情是连续的啊，是这个怜悯呢、啊，这个连续就是神在他的怜悯当中，我们应该得的就是那个惩罚，他没有让我们得啊。那如果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态度去对待人，我们不去计较人的恶，对人有存怜悯的心，这是神所喜悦的。那这样的话，我们在神面前，后来也讲到，我们就必蒙怜悯。清心的人啊，就是心里边没有什么杂念，除了神之外，他没有什么其他的要求。那这样的人就可以得着神，他一定可以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啊，这样的人必称为神的儿子。那我们知道今天在地上有许多的问题，其中很多的问题呢都是出在人际关系的问题上。那可能我们觉得这个世界太复杂啊，这个败坏的事情太多，因此呢这个各种各样的关系就变得非常的复杂。那这里边告诉我们说，使人和睦的人，如果一个人去劝他的邻居啊，把他的邻居夫妻的关系劝好了，这也是不错的啊，这也是算是使人和睦。但这里边圣经里边所讲的真正的使人和睦，是让人能够使与神和好。如果一个人能够与神和好，才是一切和好的关系的基础啊。这个如果我们能够劝人来与神和好，就是说能够把他带到神的面前，让他跟神能够恢复这个生命的关系，这是有福的，这是有福的人，是被称为神的儿子啊。那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这里边就特别讲到，基督徒在地上的时候会经历许多的苦难啊，这些苦难中间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那需要圣灵来为我们亲自做开启的工作，我们才能够从中学到我们当学的功课。但是有一种苦难呢，是为了是义受逼迫的啊，这个在神面前是非常有价值的，是非常有价值的啊，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啊。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就说呢，学生不能够大过老师，他自己有这样的经历，所以跟随他的人也会同样有这样的经历的。那接下来他就为着这件事情做了一些解释，说人若是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坏事，诽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你们应当欢喜快乐。为什么呢？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的对待他们。那主耶稣基督在另外一个地方还讲到，他说如果你是为着自己的过犯的话受人逼迫，那这个是没有什么益处的。但是如果是为着神的原因，就在这里边所讲的啊，受了逼迫， 这个在神面前是非常蒙纪念。所以我们知道历史历代有许多的我们前面的弟兄姐妹们，他们在这件事情上就是经历了神啊，也做了非常美好的榜样。所以这个是一开始的时候，主耶稣呢就把这他在地上这些基督徒所要看见的生命的性格这个八个特点把它先表明了出来。所以这好像是一个基础，这是这段讲论的一个根基，就是在这样的生命的性情上神要来做一个建造的工作。所以这是一个基础。那很多的弟兄姐妹们也认为呢，这是基督徒的一个经历，就是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完全在每个方面都经历过，但是可能在某一个方面我们能够有经历的，我们能够有经历神的话是真实的。也许这些性格当中的某些性格我们在地上有经历，但是无论如何我觉得我们可能在地上都会有经历的。那接下来主耶稣讲到呢，就是另外一段哈，这一段是讲到如果我们能够活出这样的一个性格的话，那基督徒在地上呢就可以产生两个功效。这两个功效主耶稣基督是用两个比喻来把它讲明的。第一个比喻呢就是一个盐啊，他讲到说如果一个基督徒能够活出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性格，那他在地上是盐啊。是我们知道好像这个比喻是很生活化，但是这个是我相信是大家都可以经历的。盐对我们每个人的盐好像是特别不是特别，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感觉怎么样，但好像在我们生活当中是非常平常的一件事情，就我们没有人说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但实际上呢这个非常平常的事情其实它是非常宝贵的，它是非常宝贵。虽然我们知道它并不从价钱上来讲它并不是很贵重的一件东西，但是它是我们人的生命当中非常不可缺少的一件事情啊。那如果我们吃菜没有盐，那首先就是没有味道啊，这个盐呢是一个调味的，是一个，那我们的生活如果没有这些生命的性情也会变得非常的无味，非常的没有意义。不管我们在地上是怎样成功，但是我们生命里边真正的意义，那个真正的味道是来自主耶稣基督生命的性情的。否则的话我们会没有什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地上的人他们好像有取得了许多的东西，但却觉得呢人生毫无意义的。还有很多的人呢就最后以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啊。所以这个盐呢是非常重要的，它首先是一个调味的，是一个调味的东西哈，使我们的生命，就是使我们的生命有意义。当这样的生命的性情被活出来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哦，原来我们的生命是有意义的。这是盐的第一个方面的这个功效。那第二个方面的功效呢，我们知道盐呢有一个可以保鲜的作用，可以使这个东西能够继续有新鲜的一个感觉，或者是更强烈的一点呢，它可以有一个防腐的作用。今天其实我们是生活在一个非常黑暗啊，充满了各样腐败的这样一个社会当中。那今天这个社会，人类之所以还没有因着自己的罪恶毁坏，我们相信很大的一定程度的是因为今天地上还有教会，神还在保守，因着教会，所以神呢还给这个世人有机会啊，能够在地上还有一些这样一些生存的机会。但是我们知道今天这个社会已经非常的腐败，那教会或者是基督徒，神让我们在地上要做盐，就是做一个能够防腐的作用。在这个黑暗腐败的这个世界当中，基督徒能够有一点因着我们里边是盐，能够维持一些没有被腐败的，能够保持一些能够继续属于神的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主在这里边说呢， 如果这个盐要是失了味道，那怎能叫它再咸？以后没有用就要丢在外边被人践踏。这是讲到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如果我们自己的生命已经失去了这些特征，已经没有了味道，已经没有再没有盐的功用的话，那好像我们在这个地上的时候也是像这里边主里边所讲的，也没有什么功用了，那只能是丢在外边被人践踏。那很多人当举到这个例子的时候，他们讲到主耶稣基督那个时代他们所用的盐跟我们现在用的盐可能不大一样，我们现在基本上都是做好的盐撒上一点，那个过去的时候呢，有很多的时候可能是现在还有这种矿物质的盐。有一次有人送我们一条，像一块石头一样，我开始还不知道清楚是怎么用。以前那个盐呢，就是因为它是矿物质嘛，就是在那个矿岩里边，那可能做饭的时候把这个放在石头里边有盐，放在那个菜里边煮一下，然后再拿出来，以后再接着用。那如果这个用了很多次，它这个已经没有这个味道了，这个就剩下外边是像块石头一样，就没有用了，那只能是丢在外边被人践踏。这是当时生活的一个非常生活当中的一个经历。那这个主耶稣呢，就借着这个经历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的。当一个基督徒他的生命失去了那个属于神所要的这个盐的功用的话，好像就是在也是被也是就扔在外边，跟外邦人一样被践踏啊，就是或者说呢被外邦人践踏。当然我们相信得救的人还是得救了，但是呢好像就是仅仅得救这样子。主用了另外一个例子，那这个例子呢是讲到是光，说你们是世上的光，照在城造在山上，不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是放在斗底下，乃是放在灯台上，要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应当照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所以我们知道今天这个世界就是一个非常黑暗的世界，需要光的啊，很多人迷茫，不知道人生往哪里去，为什么呢？因为人心灵里边的眼睛已经瞎了，我们本来生活在一个非常黑暗的世界当中，但我们里边没有灯，那我们不就是完全的迷茫，完全的黑暗吗？啊，前边世界不能给我们任何的方向，如果我们自己里边已经失去了光，已经没有了灯，那我们就没有完全没有方向了，人生就是一个完全没有意义的这样的一个人生哈。但是主呢是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是世上的光，不仅仅是为我们自己。主在这里边讲到呢，说如果这个城造在山上，它是不能隐藏的，不仅仅我们自己里边的光能够引导我们走向这条永生的路，今天神呢也把我们作为光，要指明世人的方向啊，这是一个非常神所赐给我们非常一个严肃的一个见证。也就是说呢，光放在那儿人家要看见，但是今天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并不是愿意让人家看见的。我相信，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至少有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最好不要看我啊，这样的话会绊倒人的。那但是呢，我们需要明白一点，就是无论我们愿意还是不愿意，我们有意还是无意的，我们今天就是世界上的光，我们总是被人看见的。而且当人知道我们是基督徒的时候，他们总是要用那种特别的眼光来看我们，来审视我们。所以这是神所今天所托付给我们的，我们是世上的光。所以当我们无论是在工作在学校的时候，我们告诉别人我们是基督徒，别人会这样来看我们的啊，他会用特别的或者是更高的标准来衡量你的，不管我们愿意还是不愿意，我们今天就是世上的光，我们今天肩负了这个神的给我们的职责。但是呢，在这边有一个非常那个荣耀的一个我们可以说是一个基督徒的 神给我们的一个责任吧，或者是说神给我们的一个托付，给我们的一个见证。那就这个呢，是让我们的好行为能够将荣耀归给神。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就能够把荣耀带来归给神，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接下来，主在这边呢讲到一个律法，关于律法的问题啊。那第十七节，五章第十七节讲到说呢，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任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也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中要成为最小的。但无论任何人遵行这诫命，也叫人去遵行，他在天国中要成为大的。主在这里边讲到呢，他来不是要废掉律法。我们前面几课已经看见了一件事情，就是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他跟犹太人最大的一个冲突是律法，就是犹太人所谓的律法。当然中间有一些是神原来所赐给他们的律法，但多数的时候都是他们因着得着神的律法，又从自己的心意当中所解释出来的那些规条，与主耶稣基督在地上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冲突。所以我们看前边主耶稣基督跟犹太人之间的冲突，基本上没有例外的，都是关乎律法，都是他们说你这时候不能做这件事情，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啊？基本上都是这样子的。那主呢在这里边又重新告诉他的门徒，告诉我们说律法的一点一滴是不能够废掉的。可是呢，在犹太人的心中，他好像就是在来了就是要破坏律法的，因为犹太人控告他，就是说这个人到处在破坏摩西的律法，就是他的一个罪状之一啊。那为什么主在这边又说这个律法是不能够废掉的呢？所以我们知道主来的时候，他是对律法做了一个总结，旧约所有的律法在主耶稣基督身上都已经实行了，所以他完成了神对律法所有的需要。那我们知道神说之所以赐下律法有几个非常重要的目的，那当然第一个目的呢，就是让犹太人能够过一个与世人有别的生活，在万民当中只有这一个民族，他们从神直接得到了一个律法，让他们在地上怎样来生活，跟世万民是有别的啊。这是第一个神要做的。那神借着律法呢，也是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让人看见啊，人不能够因着行律法来满足神的要求，这是加拉太里边所讲的。所以律法呢，就是成为一个训蒙的师傅，要把我们带到耶稣基督面前，让人知道我们没有办法完成律法，所以我们必须要来到主耶稣基督那边，因着他的恩典来得到这个救恩。在神原来那个心意当中，如果有人可以在地上的时候完全行出神的律法，那他可能是不需要救恩的。但是神用犹太人做了几千年的试验，从一个最严谨遵守律法的一个民族做了几千年的试验，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因着行律法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但是从天上来的主耶稣基督，当他来到地上的时候，他给律法做了一个总结，他自己完成了律法所有要求的义，所以他满足了神对律法的要求。那当我们接受他的时候，神主在这里边告诉我们说他没有废去律法，那他怎样来成全律法呢？他要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来成全律法。摩西的律法是写在石板上的，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是写在新版上的，是一个更高要求的律法。所以主在这里边讲律法没有废去的，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不需要遵守那些节日，遵守那些规条，什么做什么不能，然而在我们心中能够有一个更高的实行神的律法。接下来呢，主就在解释这件事情，怎么才能够这个律法从石板上转到新板上啊。他首先说到一件事情呢，就是仇恨杀人。他说律法上有人有这样的话，说是不可杀人的，那这个是律法说的，是不可杀人的，神的律法说是不可杀人，那杀人一定要是要偿命。但是这是写在石板上的，主现在说呢， 这个律法要成全更高，要写在你的心板上。那是怎样说的呢？就是说凡是恨人的，这个人呢就是已经犯了杀人。所以我们看见呢，原来从这个杀人，动手杀人，如果我们说遵守旧约的律法不可杀人这条规则，那是挺容易的，我们只要没有动手把人打死，我们就守住了这条律法。但是当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把这个律法提到一个更高的心灵的要求上的时候，只要我们里边已经恨人了，我们就已经犯了这个杀人的罪了。这是在非常更高的层次上来那个完成这个律法。同样呢，他也举了另外一个例子，这是在27节。27节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啊，这个是圣经所律法所写在石板上讲的。那这个是不可奸淫，如果没有犯这个奸淫罪的话，就是守住了这条律法。但是他现在告诉我们说呢，他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是看见妇人动了淫念的，他心里边就已经犯了奸淫罪了。所以我们看见主又重新把这件事情又解释一遍啊，就是原来那个写在石板上的律法，现在神要成全在心灵的，写在我们心板上来成全。那主在这里边呢，把这些事情讲得很非常严肃，就是让我们为了遵守这些律法，认可舍掉身体当中的一个部分，不要叫我们去违背这些以至于我们能要下地狱啊。那当然这些是讲到一个心愿，好像有点这个壮士割腕这种志向啊，后边这些话。那同时呢，他也提到关于启示，论启示的这样一个事情。他说人是不可以启示的啊，因为我们没有启示，人为什么要启示呢？要启示的时候，就是我们心中有一个非常大的愿望，我们说哎呦，好像我一定要保证这件事情能够这样的完成，为了表达我里边这个强烈的愿望啊，我就要启示了啊，启示说什么怎么样怎么样哈。但是呢，主在这里边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能够掌管环境，我们也不能够掌管我们自己人生的命运，有的时候我们甚至都不能够掌管我们自己的心。他这里边告诉说，连我们的头发我们也不能指着启示，因为我们不知道哪一天它变白，哪一天它变黑了，我们没有办法来管理这些事情。所以我们如果是靠着自己的这项一个意志力来过生活的话，这是很难的，我们不能够启示。那他同时告诉我们呢，反倒相反，我们要在神面前变得简单，我们的这个基督徒在神面前要变得简单，就是神说是就是啊，不是就不是。我们不要把自己的意放在神的工作之上啊，所以这是告诉我们关乎启示的这样一个原则。同样呢，他告诉我们说，我们不但要这样，我们不但要在被动的层面上守住律法，这个在我们里边的心灵里边的律法要领我们能够完成啊，人所能够求我们更多的，那就是后边所举的这件例子哈。他说有人，你们听见有人说这个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是旧约里边的一个规则。但是我告诉你呢，就是有人打你的左脸，连右脸也给他打；有人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把连外衣也让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路。那这就是一个原则，就是走二里路的一个原则，就是我们基督徒啊要做的比别人更多一点啊，因为神给我们的恩典更多。那这个不是一些机械的这个打脸，打左脸打右脸，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也没有什么意义。主这些话都是说在我们心灵里边的啊。我自己有一个经历啊，就是这句话打左脸右脸这句话，我有以前有一个经历。以前一开始的时候，我读的时候也觉得很费解，如果人家打我了左脸，我再让人家打一下右脸，到时候我特别恨他，这有什么用呢？但是有一次呢，我们那时候在另外一个城市，有一年的夏天的时候，从加州来一个短宣队到我们那边去传福音。然后那一天呢，我们就我们当地的弟兄姐妹跟他们配合， 安家去敲门，福音朋友们去敲门，说晚上我们请你们来听福音啊。那中间因为那个城市并不是很大，中国人也不是很多，其实多数都是学生，我们基本上都认识。那到了一个家，那个人就特别不客气，我们敲门，他就说你们好像你们是不是吃饱了没事做呀，怎么样，就这样子非常不客气的跟我们讲啊。啊，我们就觉得好像我们的脸被人家打了一下一样。然后到了晚上的时候，我们那个带领我们的那个弟兄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去敲门的那些人家，我们晚上给他们打个电话再提醒他们来。我们觉得这个太难了，当时我就觉得这个是这件事情好像是我好像白天已经那个被碰了一次啊。但是这句话突然间就出现在心里边，说人家打你的左脸，你把右脸也给人家打啊。我觉得这样呢，就这件事情就做工在我们的心里，不是在外边。主耶稣所讲的这些事情都不是在外边，都是一定要在我们心灵的层面上啊。同样呢要我们爱我们的仇敌，这个我们是做不到的。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在心灵里边，我们首先被神的爱所感动，我们就可以去爱他啊。虽然不一定仇敌能够成为你的好朋友，但是真正的爱，你可以为他祷告，你可以祷告让神得着他啊。这是一个更深的爱啊，爱仇敌。那到了第六章，好像我们觉得主呢把这些生命的经历引到一个更深的一个地步，也是基督徒生命当中必须经历的一个经历。那这个经历呢，就是内室的经历。第六章基本上是讲到了一个内室的经历。那第六章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说你们要小心啊，要就说你们在这件事情上要特别留意的，特别小心。小心什么呢？不可以讲这个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你们就不能得天父的赏赐。所以这里边我们需要有一个平衡的看见，不是说我们基督徒不那个公开的地方就不能够做善事，不是这样子的。主没有这个意思。那主的意思呢，重点在这个故意叫他们看见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如果我们在教会的服事，弟兄姐妹都能够看见，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啊。我们在世界上的服事，向着人的爱，别人也能够看见，没有问题的。我们应当这样做，我们应当可以成为神的见证。但是神主耶稣在这边所讲的这个重点呢，是这个故意叫人看见哦，这个是神所不喜悦的。如果我们的所有的服，如果我们的服事就是为了得人的称赞，我们故意把这些事情做在人的面前，这个是毫无意义的啊。这个我知道呢，就是说从人性的角度来讲，有的时候可能是我们自然不自然会有这种一种倾向的，好像有些事情让别人知道，弟兄姐妹们觉得，哎呦，这个弟兄或者这个姊妹他真有爱心啊，真有热心，真爱主。但是如果我们故意这样做的时候，在另外一处呢，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他们其实他们要得的赏赐已经得着了，他们要得的赏赐是人的称赞，那人已经称赞了他们。他们已经得着了，将来神在天上就不需要再称赞他们。所以这个故意啊，这是要理解所有这个内室经历的一个前提条件，一个关键的一个前提条件。否则的话，我们可能会觉得，那我们到底怎么生活，怎么服侍？神不是这个意思啊，乃是说呢，如果是故意这样做的话，是神所不喜悦的。所以接下来他讲到呢，就更形象了。他说，所以你们施舍的时候，不可以在人的面前吹号，像那假冒伪善的人在街道上和会堂里面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又一次提到这个故意啊，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们不能够故意把这个荣耀来归给自己。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到了他们的赏赐。你们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那这个怎么可能呢？左手不知道右手做的，也就是说主耶稣基督 让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要做得非常自然啊，不是这个好像一个非常勉强的一件事情，要是一个自然的，就是左手跟右手我们配合起来，有的时候我们不需要说左手这样右手这样啊，但是它就是一个自然的一个配合。如果自然的情况下，就是好像根本不需要他提醒，不需要他知道这样的一个事情。那如果我们这些都坐在神的面前啊，神会报答啊，就是这个是讲到暗室的生活里边第一件事情，不能够显露自己的，不能够故意去显露自己的。那第二件事情，我们的祷告也是一样的。那这个并不是，还是要非常提醒姐妹们，不要误解主耶稣基督在这边的意思。不是说我们不能够公开祷告，或者我们不能够为弟兄姐妹们祷告，不是这样子。他乃是说呢，我们不可像那些假冒伪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架路上，故意叫人看见。啊，所以这个心态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到底，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如果圣灵提醒我们，我们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倾向，那我们需要特别的注意哈。当然主耶稣基督在这边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经历，就是内室的经历。这个我觉得弟兄姐妹们都应该有的一个经历，就是我们必须呢每天要专门抽出一点时间，单独的再来到神的面前。这是很重要的。我们可以和弟兄姐妹们一起祷告啊，我们可以在聚会中当中服侍，但是我们必须要单独的来到神的面前，要有一个内室的生活，有这样一个内室的经历，让神来对我们的心说话，完全没有什么计划，我们就是单单的来到他的面前，让圣灵可以自由的那段时间来工作啊。当然主耶稣基督在这边教导了我们一个祷告，非常重要的一个祷告啊。那他说呢，不要像外邦人一样说了很多重复的话，就特别是很多宗教上的行为啊，讲了很多重复的话，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啊，就一直重复一件事情，好像这样的话就蒙垂听，不要这样子。我们是实实在在的来到神面前。那主耶稣基督在第六章啊这段讲到这段祷告主导文啊是非常非常重要，弟兄姐妹也都非常熟悉。因着时间的关系，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来做更详细的解释。但是呢，在这里边主是告诉我们一个祷告的原则。那这个祷告的原则就是，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向谁祷告，是天父啊，我们在天上的父。那首先呢，我们要把荣耀来归给他，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那首先我们要求他的国，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今天如果神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那神地上就是已经是神的国了。这是基督徒在地上服侍的一个目的，让地上的国能够成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国。这是当然在这段祷告当中非常平衡，主告诉我们说，我们日用的饮食，我们每天所面临的这样的各样的引诱，各样的试探，我们都要交在神的手中啊，叫我们不要遇见这些试探。它的根基是因为国度、权柄和荣耀都是属于主耶稣基督的啊。所以这段非常非常宝贵的一段经文，但是对不起，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够了，我们就不能够再解释啊。第六章的后半部分呢，讲到我们生活当中进一步讲到啊，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呢，把我们的行为。然后呢把我们带到内室，然后呢让我们看见生活的目的是什么。这个目的呢就是在第十九节到这章的最后啊。这个生活的目的呢就是要在天上积攒财宝啊，我们的财宝是在天上的。我们的生活的目的应该是为着那个天上将来那一天啊，神最后的总结，最后的算账。那因着我们把这个目的调整了之后，我们可以看见神的供应，他在我们每天生活当中的供应。所以就是主耶稣基督讲到，我们不需要再为衣食而忧虑，因为生命它是胜于这个身体的。因为衣裳呢是因为生命是胜于饮食的，这个衣裳呢是这个是后面是这段是讲到我们也不需要为衣裳忧愁哈，因为这些我们 所需要的他都知道，所以就讲到我们因着这样呢，我们能够可以有一个不同完全不同的一个生活啊。到了第七章的时候，主耶稣在这边一开始的时候讲到我们不要去论断。这个论断呢在英文里边它是叫做 judge， 就是不要去 judge 人。但是这个 judge 呢有两，在英文的 judge 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呢就是 discern， 一方面是 condemn。discern 的意思就是我们要分辨。condemn 的意思呢就是我们去论断，会或者是咒主人。所以呢这个论断包括这两方面的意思。那主在这边的意思呢不是让我们不去分辨，乃是让我们不要去论断人，不要去咒主人，特别是弟兄姐妹们。这是一个原则。那因为主说呢，他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主的。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自己的主。将来有一天我们都要在主的面前交自己的账。主也要向我们做公正的判断。所以你不需要去价值你的弟兄姐妹的。这个不是我们的责任。啊，我们不需要去判断，我们只需要把自己诚实的带到主的面前。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那从实行的角度来讲呢，我们也不能够去判断。因为我们这个人眼睛里边首先有个良目，我们看见别人眼中有刺。那很多的时候我们说这个人眼中有刺是真实的，圣经也是说他眼中有刺，的确是他的眼中有刺。比如说你看我有很多的毛病都是真实的，但是呢神也不让你去判断。啊，因为有我也不能去判断别人。为什么呢？因为我判断的时候我眼中那个刺比你还更大，是良目。虽然我看见你那个是一个真实的光景，但是呢我没有看见我自己真实的光景。所以我们不能够去判断，因为有一天我们都会在主面前交账。但是呢主告诉我们在这边我们需要有分辨的，就是在神的工作当中需要有分辨的。我们传福音是一定要，就是把我们把这个福音要传给所有人。这里边后边所讲的哈，我是指后边所讲这个圣物给狗，并不是说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说哪个人不能传给他，我们都要，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都要传。但是在神的工作当中，可能有的时候是需要做有这样的一个分辨的。那接下来呢，主在这边就讲到一个神他自己要完成的一件事情，就是他要看见谁在他面前是认真是祈求的，祈求呢他就可以得到寻找就寻找，叩门就给他开门。这里边特别第八节讲到呢，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我们觉得这个好像因为啊，就是讲到一个原因。我们如果讲到原因的话，我们说因为呢祈求这个人他可能比较虔诚，他的行为比较好，所以他能够得着。但是圣经却不是这样讲的。圣经讲的是说的是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也就是说在神那边呢是没有原因的，是神就这样定义的，寻找的就可以寻见，这是恩典啊，不在乎我们怎样，只要是抓住神这个恩典。那他接下来就讲到一个说，你如果一个人父亲呢，如果儿子求饼，哪有人给父亲给他石头呢？何况你们的天父，那一定要把最好的东西。他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他的孩子，何况我们的天父呢？所以我们天父所量给我们的都是他自己在他的恩典当中所给我们设计的啊。那我们这几边所需要注意的就是不要被世界上各样的风潮所引诱，我们要专注于在神面前的祈求，专注于在神面前的叩门，我们就可以寻找到。因为他说通向那个宽大，有一条宽大的路啊，但是却是通向死亡的。啊，那条虽然在人看来是一条窄路，找到的人也少，确实呢是能够通向永生的，引到永生的。所以我们需要啊，就是在神面前好好的寻求那条路到底在哪里。并且呢接下来他告诉我们说可能会有一些情况出现。这些情况呢就是一些假先知出现。怎么来分辨呢？是从他们的果子 果子来分辨就知道了。因为最后神的审判并不在乎说凡称呼主的人都能够进天国，所以是主耶稣在这边特别讲到这一点，最后的审判在乎于神，主权在于他，不在于这个我们在地上怎样说，乃是呢唯独遵守神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啊。虽然那一日有很多的人，这是这里边讲的这个国是神给基督徒的一个赏赐哈，但是只有那些遵守神命令的人才能够能够进去。到了第七章的第24节，主在这边呢把前面所有的讲论这些话给我们在实行上指出一条路。那这个实行上指条路呢，它是用一个建房子的比喻来说明的。他说呢，所以凡听见这些话，就是前面所有讲的这个这么长的一段非常丰盛的讲论你们都听见了，凡听见这些话的人如果就去行的，就好比一个聪明人，他把那个房子呢盖在磐石上，风吹雨淋撞着那房子，那房子总不会倒塌，因为是建立在磐石上的。凡听见这些话不去行的，就好像是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那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的很大。这边就讲到呢，我们可能听见了很多非常好的道理，但是呢必须要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借助圣灵，借助十字架，要它成为我们生命的实际，这样的话我们在神面前的建造才能够经得起考验，才能够在那风吹雨淋的时候不至于倒塌啊。这是一个实行，就是主耶稣基督给他一个实行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警告。那这章最后一节呢讲到说28节29节最后两节哈，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们就都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的教训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所以呢在这边主讲这些话的人，他们有一个感觉，就是主讲这些话是有权柄的人，是一个有权柄的人讲的。那他我不大清楚他们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感觉，说诶好像他们以前可能也听见不少好的道理，那些文士大概也可能讲一些做人的道理，就像今天我们在地上也可能听见一些道理，有非常有哲理的东西。但是今天他们听见的不一样，他们说这个呢正像是有权柄的，我相信是因为他们里边有一种力量，有一种他们觉得生命得到改变的力量啊，这个权柄就带来的是能力啊，盼望着圣灵呢可以把这些话也同样带着主耶稣基督的权柄和能力能够做工在我们里边。我们再有些祷告。主，我们为着你这些话实在是感谢赞美你，这是我们何等荣耀的一个盼望。今天在地上你要在我们这些卑微软弱有罪有限的身上要做这样荣耀的建造，我们把我们自己和众弟兄姐妹们都放在你的手中，愿你加速你的工作，使你的教会在地上能够真实的能够成为你的见证，能够一同把荣耀归给我们的天父。求你继续祝福下边弟兄姐妹们的交通，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